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今天跟我聊天的是文化土豆播客的主播伊康诺米。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是美国的当代艺术评论人记者作家 Jerry Sauce在今年3月份出版的一本书，叫做 How to be an artist， 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如何成为一位艺术家。然后这本书其实特别好读，我们也是今天刚刚读完了以后就准备马上录这期播客，就觉得这样印象比较深刻，然后也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我们有一个很快的没有准备的这种应激反应出来的东西，也许会很有趣。这本书其实是由63篇小的短篇文章组成的。我说的那个63篇短篇是比大家想象的短篇可能还要短，就是像 Twitter 像微博上的那种长度，就有很多我觉得大概是140字左右的，甚至短篇一直到差不多是可能不到1000字这样子的一个长度，就是非常非常短篇。然后每一个短篇都是非常紧扣主题，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还挺不喜欢的。我可能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先介绍一下 Jerry Sauce。 对于不是很了解他的听众来说， Jerry Sauce 其实我发现他的作品没有在中国出版过，没有翻译过中文，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许应该是挺有机会翻译成中文的，他还蛮值得的。 Jerry Sauce 是1951年 出生，所以他今年已经69岁了。他是应该算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评论人了，因为他以他敢说敢骂敢夸的这种完全不怕得罪人的犀利的语言风格，在全世界都拥有一票当代艺术圈的这种粉丝。他自己在各种社交媒体上都非常喜欢发言，并且他也在不同的学校教书啊。他是一个非常爱叫什么发表自己意见的艺术评论人。
那我其实经常在大众媒体上看到《纽约时报》啊这样的文，就类似于这种。
对，
他写那种学术的批评吗？
不写，就是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本身的正职是《纽约杂志》的资深艺评人。那《纽约杂志》其实大家了解不了解，大概也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大众、服务于大众的杂志。所以，在这样的杂志工作，那自然也给他自己身份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他写的东西是希望能让大众看得懂的。这也是他一直秉承的一个写作的要求，就是我不需要写那些 R forum 一样的那些 nonsense。他希望能大家都知道他聊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希望大家能看了他的文章来懂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而不是让你更加的迷惑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这本书其实今年3月份才出版，但是因为正好是疫情的一些原因，所以他所有的那些 book tour 全部都取消了，但是这本书依然上了这个纽约时报畅销榜的第一名，到现在也是。所以好像没有怎么受这个疫情影响，然后很快的这本书也在英国的亚马逊都很容易买到，海外应该是还蛮容易买到的。我觉得要不要现在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书的内容。有没有一下你，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嘛，看这本书。我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是非常不喜欢，我看前10篇的时候都完全无法进入，我就觉得这写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觉得它太浅了，或者说它的语言过于简单，然后过于重复，我就觉得没有太多意思。然后再加上我在看这个之前看了很多英国作家的写作文章，然后是比较抒情的，然后用的语言比较优美的，或者是很诗意的，所以突然一下反转到 Jerry Sauce 这种比较简单犀利的语言的时候，我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我从来不会放弃一本书，所以我看到第10篇短篇之后，我有点慢慢进入了，然后我有点开始 get 到它里面一些很珍贵的点。我就觉得它虽然语言很平实，但是它说的很多点都非常 to the point、
嗯、
非常到点，我觉得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看一下的、
嗯、
而且我可能前前后后两天就花了一两个小时看完，那你可能就花了半个小时就看完了、
嗯、对，
所以这本书是非常容易消化的，而且对于英文好不好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基本上都很容易能理解、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也是他一个非常好的点。你看完的感觉是什么？
我其实觉得这本书看的时候有点像在翻一本单向历，因为它每一页是一个主题，然后其实它的这个短文里 80% 的时候都有引用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或者是批评家或者是作家的名言，所以他自己的文字可能是就是把这个道理再阐释清楚一些、
嗯、
我觉得你刚才就是进入的时候的一些不喜欢
就是因为这个、
啊、
就是因为他引用的这些图片或者是作品、
嗯、
我会觉得特别 cliché， 就是有点庸俗。
我是会觉得他的目标读者是那种，我想象出来是那种曾经在美术课上很喜欢艺术、喜欢画画或者是雕塑或者是摄影，但是后来因为工作要做一点、实际的事情要挣钱就放弃了艺术梦想的人，但是可能或许是在疫情中间又重新开始就是创作，本来就业余艺术家吧，他有点想鼓励大家去把这个画笔重新拿起来，然后想告诉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觉得他自己曾经是艺术家，然后他是一个，他也写过他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然后转去当批评家嘛，然后觉得艺术家瞧不起批评家是很天然的事情，然后他又同时有两个身份，他自己我感觉可能也会觉得或许就是自己没有能够坚持成为艺术家，他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又积累了这么多经验，他希望能够把这些经验传授给，就是有点写给一个年轻的自己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虽然他以敢说敢骂人为一个自己的标签，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人，他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就是他自己也会经常在各种采访里说，你刚才说的他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嘛，他曾经是读大学是读艺术的，但是他没有读完，然后之后呢他可能就当了很长时间的这种长途卡车司机，他在每一个长的这种关于他个人的这个 interview 里头都会强调这一点，他一直当卡车司机当到40岁才开始写评论、
嗯、
然后到了2018年得了这个普利策奖的这个批评奖，所以他自己就是一个极具正能量的这么一个给大家作为一个标榜的这种形象，其实然后他也不停地告诉大家说，你看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我都没有学历，没有上完大学，然后当了这么多年的卡车司机都能转去做一个批评家，而且做的还挺好的，还得到了普利策奖的这个认可，包括他老婆 Roberta Smith 是一个比他更长时间的这个艺术批评家，在纽约时报任职了几十年，都没有他这么有名，或者都没有像他得到这么高的这种声誉、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这么一个 loser 都可以，
甚至写的比他还好，
对，
自己也经常说，
对，他自己也经常说他老婆比他写的好很多，但是可能就是他比较敢说，或者他比较外向，他比较愿意发表自己的评论，他老婆可是一个更低调的人，他就觉得说我这样的一个 loser 都可以成功，那还有谁不可以。
嗯，
他就是他的这种正能量我觉得是在这本书里我汲取到的，还有包括他平时的演讲汲取到的很大的一个能量，这个跟我去读其他的那些英国的评论人写的东西和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这个文体，这个虽然他是一个好，就是这种写给年，其实你可以把它换一个标题叫写给年轻艺术家的信，就是像这种
又不是 Hitchens
对对对，你说的希金斯写过是写给这种写给逆向思维的人的信啊，或者是里尔克写给年轻诗人的信啊，就这些作家在成熟的创作者他们写给后辈的信里面，我觉得他的都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就真的是希望年轻一代人能够避免一些错误，就是有一些很实际的建议，另外一部分还是去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可能其实揉进去了这两个成分都有，然后这两个成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点所谓的 self-help 的这种成分，可能、
哦、非常非常
对，所以也可能是你开始读的时候不太喜欢，因为说的不好听它也是一个艺术家的成功学，它也是一种成功学了啊。但我是觉得因为它非常的诚恳，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成功学比如说 像那个什么卡耐基写的，就是如何去影响人啊，就是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那种成功学是让你，它是让你伪装自，也不叫伪装自己吧，就总的来说，你还是要去顺着社会，或者是你要为了达到你的目
目
的，
的。
你没必要去得罪人啊，它还是一种那样的成功学，在艺术家或者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诗人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作家这些人是需要非常直面自我，就是。主流价值观啊，就是说你不能够伪装自己，要特别的坚定自己的信念。我就是要当一个怪人，我就是要走一条弯路，我就怎么着了。所以他的这个成功学是希望这些人能够坚定信念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可能用你的话说正能量的成功学，我觉得就还行。他并不是告诉大家你应该去讨好什么画廊主，他没有说你应该去画现在最流行的东西，你应该去抄别人，或者是你怎么，对吧？去预测市场趋势，他不是这种成功学，他其实是一个反成功学。但是他的那个成功学最后他是希望你自己来定义自己的成功嘛？
是的，这是他最后那一章的一个结尾。
啊，是吧？
就是你怎么来定义成功？是你赚的钱多，是你买你画的人多，是知道你名字的人多，就是成功吗？还是你自己定义你自己是拥有成功的一生就是成功？所以你要不要分享一些你觉得有意思的小短片？
我这有两个，我刚才就是有录音前随便翻了一下，我觉得第一个挺有趣的，它叫 "Having a family is fine"。就是成家是 OK 的啊，因为很多艺术家，我觉得这种不管是结婚还是带孩子这种事情，可能有点不符合某种艺术家对自己的画像的想象，或者会害怕自己不能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尤其是女性艺术家，
尤其是
这个对，就是肯定是因为女性在这个社会的被束缚的这个位置吧，就是你到了一定年龄，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要做家里花最长时间照顾孩子的那个人，那必定你就会牺牲掉你自己的事业。所以对于女性艺术家来说，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当你有了孩子，你就牺牲了你的艺术事业。然后是最开始，在我刚做画廊的时候，也有藏家会跟我说，会来问我这个，当我们展女士用艺术家的时候，就问他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我最开始是觉得这个问题挺奇怪，但后来我知道，原来行里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吧，或者是不成文的那个想象，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已经有了孩子，然后那么他可能他的创作就很难再持续下去，尤其是小孩子。如果这个女性艺术家还没有孩子，或者说她岁数很大了，就是不会有孩子了，那也许还值得继续看。所以就是一个非常 stereotype 的这么
但是
一个
这个
想象。
前提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可能从统计学上作为市场操作的人，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是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上，你自己会不会坚持创作，这是你自己能控制的，所以你不需要通过成不成家这个事情来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一直坚持成为艺术家，对吧？所以艺术家自己是不需要去有这些担心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会觉得，这个建议的有趣之处就是，这建议乍一听挺奇怪的，好像你觉得成不成家和我的职业发展有什么毛关系？但是又能看出，可能真的是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行规啊，他其实这就是一个莫名其妙行规的代表，他就想告诉你这些行规可以滚一边去啊。他是不是里边是这里边有说不要去读一个硕士吗？MFA，
硕士。
我觉得这条也挺逗的啊，
对。
就是我觉得年轻人总会觉得更多的学位、更多的这一类的认可可以给他打开更多的门、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想法里包含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Jerry Saltz 希望你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内在的，来自于艺术本身的，而不是来自于别的机构。或者是别的文凭，而且再加上，说实话，去读一个 MFA 的钱，可以让你当一个业余艺术家买材料，做好长时
好多
间呢。
年，没错。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都觉得应该是第一个，就是他讲有一说 "You've got to want it"，就是你得对成为一个艺术家有这个饥渴，这甚至应该真的是应该是第一条，
不一
我
定
都
啊，
不
你
是。
都不知道艺术家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你怎么能就是 want it 呢？ 就可能你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或者包括你那个时候对于艺术家的想象，还只是一个停留在很表面的这种。
对，这是一个问题，这就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些建议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听的人、读的人，他能不能够理解和消化和接受这个信息？其实能够接受这些信息的人，是真正渴望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人，然后又觉得他的建议有价值。如果你并不是急切的渴望的话，可能这本书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都是一些可听可不听的话。
我觉得他也给出了很多例子，我就
你
是
选
最
几
开
个？
始说，为什么说这本书特别正能量呢？他有很多篇都是在讲你要工作，就是你要一直工作，你就是不要想太多，起床就工作。他这一篇叫 "Start Working When You Wake Up"，
这个也特好。
很多人对于艺术家的一个假想就是说是一群很懒散、每天无所事事、不知道干什么的人，就是很多人
在
会
找
觉得，
灵感。
对，然后可能就是一年当中有11个月都不在工作，然后1个月随便画一下或者创作一下，然后做一个展览就完了。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象，也确实是有很多艺术家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对于 Jerry Sauce 来说，他觉得成为一个艺术家，并不代表你不用朝九晚五的去上班，没有人让你打卡，你就可以松懈自己。他不光是这一篇，后面有好几篇都在说这件事情，就是每天要怎么工作。这篇他还拿了一个马蒂斯的例子来做，就是隐士，就是说这个马蒂斯基本上从早开始就工作，然后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也眼睛也不好了，看不清了，手也抖了，然后就是卧病在床，他都要自己做这种拼贴的作品，做剪纸。他画不了了，但可以剪。所以他晚年做了很多拼贴的作品，就是说，你看人家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这么大的年龄，依然在坚持创作。对于他来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身体的需求，而并不是一个工作。所以他就希望说，艺术家如果能达到这种状态，那当然这是最好的。还有就是，真的是要有 self discipline，你要自我约束自己，知道每天要花这些时间来去做事情。然后他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是。我就说这本书非常正能量的一点啊，然后我也之前也前两天听了那个 Talk Art 的那个播客，里面也是采访他，然后那里面的那个采访他的这个主播也说了，说看了你这本书就觉得我应该马上合上这本书，马上去工作。就虽然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工作什么，但我看了这本书我就有这种冲动，就说明他这个对，就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啊，我应该要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逗的这个。然后我还标了一篇就是 The Cezanne Rule，就
我
是
也觉得这个很
塞
好。
尚的这个叫什么塞尚标准、塞尚规则，因为就是大家都很多人都说塞尚是艺术家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就这个事情。还有这一句话，我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包括什么毕加索呀，然后马蒂斯啊，都叫塞尚，说是他是我们的神一样的这种敬仰的艺术家的这种人物。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塞尚很好，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好在哪儿，或者是我没有看到其他那种成名的艺术家看到的像神一样的光环，就这一点我还没有 get 到，在我这个年龄依然没有 get 到啊，而且。当你有一天能欣赏塞尚的时候，应该就是说明你的视野或者是你的很多品味是通过不断积累当中在不停的演变的。所以他就是 Jerry Sauce 本人，就是他以前也完全 get 不到到底塞尚哪里好，他也不懂毕加索为什么觉得塞尚是神，但是他就是突然有一天40多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看了塞尚作品，他就突然 get 到了塞尚的那种高级的点啊什么。然后这个是我这2年一直在
但我觉得，我刚才说你选这个，我印象挺深的这一句话，但你听你全部重新形容了一遍以后，我又觉得这一条可有可无，因为我觉得
也
你
许不是啊，你
不
可
是，
以再。
是他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塞尚就不喜欢塞尚呗，或者是就是 get 不到塞尚的点就 get 不到呗，我觉得无所谓
但就看你是个，
就
你
如。
是个什么，就如果你是一个资深艺术爱好者，我觉得就是你是很有学习的欲望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在十几岁、20岁、30岁、40岁喜欢的艺术家和风格是不停的在变化的，那你自己肯定会去深究，就我说很龟毛的人啊，可能就会去深究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暗示我可能最终会喜欢那样的大师，我觉得这种心理暗示是可有可无的，就是。 你无非你就又走到一个系统里面去了嘛。
可是我觉得这对写作来说也是一样的呀。你看很多有名的作家的这种作品，就你有可能知道他不一定是你最喜欢的作家，但是你知道他写的好，你要 get 到他这个好的这个点在哪里。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
从技术上来说，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塞尚来说也是这样的。
嗯，但如果是一个不是绘画的人，他就无所谓了，他就没有办法从技术上来 get 到这个点了。
我觉得对于一个评论的人，或者是就是对于一个欣赏的人，欣赏了很多，就对于我来说吧，一个画廊主来说，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
但如果你是经营影像或者是这种就无所谓了。
也有所谓啊，艺术最初的形式就是绘画呀，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种视觉语言，只要是视觉艺术，就应该会有这种吧。因为这两年我一直都在拖延症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认识塞尚，就是想去多读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和多看一些他的画，然后去感受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这件事情一直没做，直到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很有共鸣，就是啊，原来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只是他 get 到了。
好吧，我觉得你可以专门找一期节目来如何欣赏塞尚，录一期节目。我自己是觉得，就真的是时间太宝贵了，然后就无感的事情就先无感。不过有点像你，像说你开始读一本书就一定要把它读完，我就觉得其实这没必要。
我还选了一些，你还有选的吗？
我随便翻一个都可以说。我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这本其实做任何事情的叫什么，就是我看的一个 YouTube 做饭的频道。叫什么老饭骨，他们老说一通百通啊，我就觉得他这边给的建议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甚至是人生的建议啊，就是说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你要努力工作，然后你做事情要精益求精，然后不要太在意，比如说同行或者是周围人的一些议论，因为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做的最顶尖的这些人，或者是你起码追求最顶尖的这些人，你永远都是是放在整个历史中在做对比嘛，你就不需要去考虑你现在的这个周围的是怎么，这样是最容易做到最好的，而且因为这样做也比较取巧，你的成功不由这个当下来界定嘛，所以我觉得它的就是很多东西这些是相通的。
就是他也会在这里面强调，包括他自己也经常强调，就是艺术家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elephant skin，就一定要脸皮够厚。如果你脸皮够厚，然后要经得起别人批评，然后不要怕别人批评你，就这个对于在这书里也不停的重复这件事情。
不过从成功学来说，有两个建议，我觉得还蛮重要，就真的是很具体、很实际的建议。其中一个大概意思就是，你得有一帮朋友，就是要拉帮结派啊，稍微有点这个意思。和这些拉帮结派的朋友里面，你们要互相帮助，而互相挺啊，我挺你，就是要有这种。我觉得特别是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能够有这种酒肉朋友，能够无条件的挺你，是挺重要的啊。然后另外一个类似的建议就是说，他好像算了一下，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你只需要有12个
12个
人
人，
来帮你啊，他就算了一下，可能有一个画廊主，有什么，有5、6个藏
房价
家，
开始。
对，然后再有，甚至这个画廊主不需要在纽约，然后这5、6个藏家，如果他们再能够去告诉其他5、6个藏家，就帮你稍微口播一下，口口相传一下，你的职业生涯就搞定了。然后他的意思。
还有呢，他还有三四个就是评论人，然
OK，
后再认
就
识其
不
他
是口
三
口
四
相传
个。
的那些除外，
对对
就是再加上三四个评论人，再加上一两个策展人。
对。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12个人你难道都搞不定吗？你就哄他们骗他们也能搞定。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挺好的，就是说你在可以简化你嘛，把你的注意力集中一点。就是我今年就是要认识这12个人嘛，啊，就当然我觉得又回到了这种美国成功学
成功
出版
学，
的这个路子上，但是未尝不可，我觉得也挺好的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目的和手段，我觉得它这一类就是属于手段的，只要，但是它始终在告诉你，你得有崇高的目的。只要我有崇高的目的，我的这个手段稍微成功学一点，稍微功利一点也是 OK 的。我觉得这我也同意了。
就是在他这些比较简单的语言里面有很多。也很简单的比喻，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有一张叫做“艺术家就是猫，艺术就
哦，
是
这条特
狗
好，特
”。
好啊。
我觉得他那个形容就还挺好的。他就怎么说？他就说，你叫狗的名字，狗就会过来，然后给你摇摇尾巴，然后趴在你的腿上，对吧？然后这种是一种 直接的交流。你如果跟猫，你叫猫，猫会怎么样？猫会看看你，它不一定理不理你，然后走到离你大概50公分的距离的沙发边上看看你，然后挠一挠自己，然后坐下。
他是想说艺术家和艺术家的沟通方式是猫这样的，它是一个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比喻和需要去体会来沟通的。
没错，就是他觉得艺术家的沟通不需要过于直接，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很恼火，就是艺术家要就是描述自己的作品嘛，然后艺术家就会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什么的。
但是他同时也后面也有讲艺术家要学会写文章描述自己的作品。
哎，我跟你讲，他说话有的时候就是比较矛盾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刚刚还在骂某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我说话这个样子就像那个人一样，就是他有的时候是有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但是他就是用他非常快的语速和非常简单简洁的信息一下子就是拿到你的注意力之后，你可能就忘了，就过去了，就忘了他自己有非常矛盾的这些观点。反正就是一个很轻松看下来，然后就觉得看着玩还挺好的。然后你基本上63篇短篇非常短，你总是能记到那么两三篇你会觉得挺有趣的小文章。
而且好像前言里有讲 这本书是脱胎于一个他给 New York Magazine 写的，还是写的一篇稿子，那篇稿子里是36还是37条法则，就是如何成为艺术家。
啊，是吗？
然后为了滥竽充数，他又加去了30多条。所以我觉得现在手上拿不到这本书的人，可以在网站上去把他的那个文章给有一点精髓的意思。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儿。
好呀，
好，
好，
拜
拜。
拜
拜。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 Spotify、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收听。我们在微信官方公众号和微博上准备了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
Mom deserves the best, and there's no better place to shop for Mother's Day than Whole Foods Market. They're your destination for unbeatable savings, from premium gifts to show-stopping flowers and irresistible desserts. Start by saving 33% with Prime on all body care and candles. Then get a 15-stem bunch of tulips for just $9.99 each with Prime. Round out Mom's menu with festive rosé, irresistible berry chantilly cake, and more special treats. Come celebrate Mother's Day at Whole Foods Market.